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6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星期五，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微弱优势批准了民主党拟定的$30,000,000,000救援议案，来到应对冠状病毒，同时亦都刺激病毒大流行导致的动荡经济。民主党以208票对199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议案。尽管有共和党人对这个帮助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议案表示支持，但控制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誓言要阻止。特朗普总统曾经承诺他将会否决该议案，但是民主党这个议案可能会引发与国会共和党人和特朗普之间新一轮的讨价还价。共和党一直在讨论冠状病毒时代是否需要新的商业责任保护措施，或者是额外的减税措施。这两个想法民主党人都反对。随着曾经是新冠病毒源头的中国武汉近期展开全民核酸检测，计划10日内筛查约1100万人口当中的无症状感染者，安全成为社交媒体群组中的一个热议话题。很多人都担心这样这么大规模的人员聚集可能会导致他们感染病毒，不过也都有人表示支持这个自愿性质的筛查行动。据路透社星期六报道，在全民检测推出之前，武汉5月9号和10号出现自4月8号解封以来的首组6宗新增确诊病例。这些以往都未有感染症状的新病例，促使武汉当局决定这一次全市核酸检查，来到评估无症状感染的程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5月15号宣布，将由一位前医药行业高层管理人员和一位四星上将领导美国政府的新冠疫苗研发工作。他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就能够研制出疫苗。曲速行动旨在尽快研发并分发新冠疫苗。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表示，这个行动意味着规模大和速度快。葛兰素史克前高层管理人员斯拉维将会担任白宫这个行动的首席科学家，古斯塔夫贝纳军将担任行动的首席指挥官。总统表示，曲速行动正在评估14种候选的疫苗，行动目标是要尽快完成研发，然后生产和分发一种经过验证的新冠疫苗。他还说，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我们认为我们将很快得到一些非常好的结果。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维扎多将会在8月31号卸任，这样来他任期届满还有一年的时间。阿维扎多在同世贸组织各个国家的大使举行的网上会议上宣布了辞职的决定。总干事中途辞职是前所未有的事。阿维扎多称自己的辞职是个人决定，绝对不是轻松做出的。他说，我的决定实际上是我越早给你们着手开始选择程序，我们的情况就会越好，就好像我们看到的这样。美国白宫高级贸易官员说，美国和中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依然有效，双方仍然在着手解决贸易问题。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五5月15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中贸易协议正在继续执行。就在一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对中国未能够控制新冠病毒疫情的发展感到非常失望，咁样为美中贸易协议蒙上一层阴影。特朗普表示，佢能够切断同中国嘅关系。有记者喺15号提问，美中贸易协议系咪因此而破局？库德洛回答话，绝对冇噶。德意志银行一份报告显示，喺新型冠状病毒喺美国蔓延之际，美国人对中国制造产品嘅反感加剧。德意志银行旗下大数据平台 DBDIC 嘅一项调查显示，约41%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不会再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该银行负责技术投资策略的总经理阿里亚最近在一份报告中提到这项调查。去年底从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蔓延全球，造成巨大人身 财产损失，亦都导致美中两国关系紧张加剧。特朗普政府指责中国隐瞒有关疫情重要信息，部分从中国入口的医疗设备亦都存在不合格的现象。美国知名民调研究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新冠疫情下，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创了新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喺嚟紧礼拜一召开，新冠疫情中台湾能否参与备受外界瞩目。台湾仲喺度等待世界卫生大会 WHA 嘅邀请信。呢个世界卫生组织嘅年度论坛将会喺嚟紧星期一5月18日举行。世卫大会即将开始，新冠疫情中台湾系咪参与备受瞩目。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防疫成效受到全球很多国家赞赏的台湾，今年能否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受到高度瞩目。自从2017年至今，台湾就没有获邀参加这个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论坛。不过今年美国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力度加大，不只是因为疫情。由美国国会通过，特朗普总统在今年3月底签署生效的台北法亦发挥了及时的作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次大会，一如他的前任做过的一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亦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除了提出有关的法案，参众两院外委会的两党领导层甚至直接写信给全世界超过50个国家的领袖，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而发声。美国国会下属的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才是刚发布的新报告，以北京的致命游戏去形容台湾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对国际社会和台湾可能带来的后果。为什么美国要力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呢？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首先台湾是对疫情回应的领先者，他们有一些全世界最好的做法。他本身亦认为台湾受到很多病例的影响，台湾将会有很多可以贡献。最后他们生活在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没有代表性的人群，因为有来自中国对其他所有成员国的政治威胁。所以如果这个关于公共卫生的话，国际社会就不应该排除台湾参与。在强大的支持声浪之下，台湾是否能够参加几日之后就要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呢？卢比奥参议员亦无法得知。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不知道下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钱也是因为目前既有的规则。美国最后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在那个组织的会员资格是有作用的。卢比奥说，他目前要聚焦的就是怎么有效应对疫情。不过大流行过后，清楚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需要进行某种重要的改革，才可以恢复它原本创立时的适当功能。其他国家亦持有相当的观点，所以最有意思的就是届时美国是否发挥领导作用。无论是那个组织的改革理不理想，但是都是有必要，就是要创立一个替代它的组织。在美国以外，日本、加拿大、澳洲、新西兰以及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亦对世界卫生组织亦呼应特朗普总统的倡议，发出了同样呼吁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和世卫大会。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14个国家亦向世卫组织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组织以及世卫大会。即使美国和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力度增强，但是中国的反对丝毫无软化，强调只是有主权国家能够参与联合国以及他们的专门机构，又说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无法成为世卫组织的成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四5月1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世卫组织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应该要严格按照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25.1号决议所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赵立坚又说，2009年到2016年经过两岸协商，在两岸都是实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作出了特殊安排，这个做法不构成先例。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多次在世卫的记者会上面对台湾参与世卫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亲自答复，而是交给其他官员处理。世卫的法律顾问所罗门说，谭德赛无权对台湾发出邀请，他必须获得世卫194个成员国授权，而这些成员国对台湾参加大会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世卫的讲法受到反驳，冯佩奥、台湾政府、公共卫生专家、研究联合国的观察人士都认为，世卫总干事有权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过去亦有过这种惯例，台湾无法参加大会的唯一理由是中国。台湾驻美代表处的政治组组长赵宜翔对美国之音说，多年来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台湾的参与政治化，台湾卫生官员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制造了全球公共卫生覆盖的缺口，亦阻止了其他国家分享台湾对新冠肺炎的成功回应。赵宜翔说，台湾认为世卫组织总干事能够在全球卫生利益的基础上，依据该组织言明的宗旨决定邀请谁参与。赵宜翔最近在一个华盛顿之狼机构的网络讨论当中，和世卫法律顾问所罗门隔空交战，对所罗门一再引述联合国和世卫决议，并且表明世卫总干事无权决定邀请谁参加世卫大会这个讲法提出了反驳。赵宜翔说，从1950年代世卫组织总干事就已经有过先例，因为曾经邀请过马耳他骑士团作为世卫大会的观察团，并没有考虑到这个组织的政治地位。至于所罗门和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以及世卫组织25.1号决议，赵宜翔认为这个与观察员的资格无关，台湾希望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并不涉及政治承认的问题，更何况两个决议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台湾，大家只要去谷歌搜索就可以知道。赵宜翔强调，台湾2300万人在世卫组织有效代表的问题至今仍然一个没有被解决的问题，世卫组织的很多成员都支持这个论点。赵宜翔在论坛上说，所罗门先生只有成员国可以决定是否邀请台湾参加大会，但是在2017年前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曾经说过，他是特登经过中国的批准才可以对台湾发出邀请函，所以看来在台湾这个例子上，有时候或者单一成员国比成员国重要更大。赵宜翔呼吁谭德赛去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卫生议题上玩弄政治的能力，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因为谭德赛完全清楚这样做与以往的惯例和世卫组织成立的宗旨一致。中国对世卫的影响力在这次疫情当中已经引起了各国的注意，很多人批评世卫过于接受中国政府关于新冠病毒的讲法，并没有及时对全世界发出警示。对联合国以及他们的机构的腐败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前《韦家日报》记者罗塞特对美国之音说，自从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在联合国以及他们的专门机构的影响力日渐增加，北京通过他们在这些机构支持的领导层施行中国政策，现在他们在15个联合国机构当中有4个是中国籍的领导，第5个中国能够直接影响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他说，谭德赛对中国的大量赞美令到他感到很难区分谭德赛所讲的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所讲的有些什么不同。在一些例子上，我们看到谭德赛根本就在讲大话，他在1月份的时候表扬中国的透明化，那时候中国政府正在隐瞒爆发疫情的惊人病原体，中国政府那时候还准许疫情通过国际航班蔓延到武汉以外，谭德赛在那个时候还在赞美中国的透明化和中国采取几好的行动等等，而这个根本就是一派胡言。目前是非政府组织女性独立论坛的外交政策研究员的罗塞特说，他正在进行关于中国怎样在联合国机构执行他们政策的研究。在同记者的谈话当中，他正在看着一封几年前联合国机构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的内部往来的函件，内容是关于一个台湾专家想要参加这两个机构合办的一个会议。罗塞特说，他目前不能够透露细节，他能够讲的是当时由中国籍的陈冯富珍领导的世卫组织在函件上说，这位台湾专家必须要在申请表上注明他是来自中国台湾省，他们甚至不考虑他们的主任已经有指示说可以准许他以台湾的名义申请。 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坤裕曾经在2018年参加台湾的世卫大会观察团，持有台湾驻日内瓦办事处所取得的旁听证进入世卫大会旁听议程。吴坤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旁听席上没有人和大会的人士交流，亦无法参与议程讨论，图具形式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如果台湾能够作为观察员，台湾的卫生署长就可以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交流，亦可以上台发言，并且和世界卫生组织就公共卫生议题合作。这个对于台湾在平常能够及时获取世卫组织的重要信息非常重要，尤其在有流行疫情的时候。而此外，台湾参与世卫亦可以帮助其他国家，这个亦是台湾希望参与的目的。不过由于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影响，吴坤裕说世卫官员的讲法可以看得出台湾参与世卫的阻碍仍然很大。虽然作为一个国家，台湾有充分权利参加世卫组织，但是台湾无法成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是国际政治运作的结果，和专业无关。他说今次美国从疫情亦学到一个惨痛的教训，这个就是未来如果世界卫生组织又好像今次一样在中国巨大影响力之下失去防疫功能，那会将对先进国家人民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胁。因此美国和欧洲国家亦要思考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寻求替代方式去自我保护。吴坤裕说美国今次已经作出了极大努力，试图帮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如果台湾仲是无法参加世卫大会的话，那就表示世卫组织和世卫大会仍然受到中国和有关国家的极大影响，亦显示出如同这一次新冠肺炎的例子一样，对美国和欧洲国家人民的生命将有重大影响。所以美国和欧洲国家不能够再依赖中国，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将会寻求其他替代方式去保护自己，不会再依赖世界卫生组织。如果这个情况发生的话，会对世卫组织非常不利。至于未来保护人民健康的替代方式是什么呢？吴坤裕说这个可能是包括世卫组织的改革，令到它不再受到中国支配。如果能够改革成功，台湾就有机会参加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对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作出了很多限制。台湾政府说这个秘密备忘录并没有公开，它规定台湾的医疗公共卫生专家如果要参加 WHO 的技术会议和活动，必须要在会议开始的五个星期前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申请，并且转到中国卫生部审核，而且台湾代表必须以个人身份出席会议，级别必须要有处长以下，会议资料一律要注明来自中国台湾的专家。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台湾从未接受世卫和中国的备忘录，亦多次表达严正抗议。由于这个备忘录是中国自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秘密签署的备忘录，台湾并未参与磋商和签订，因此这个备忘录对台湾不具任何约束力。台湾政府亦多次表示绝不承认、不接受、不执行这一类的备忘录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 ,2005 年台湾和世界卫生组织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是什么秘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说中国不需要同任何组织通过签署备忘录将台湾归于中国。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反驳这种讲法，他说台湾有自己的政府，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指责中国政府宣称已经妥善安排台湾参与全球卫生事务是一派谎言。2009到2016年台湾曾经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当时在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执政之下，台湾和中国在九二共识的框架上彼此关系渐趋缓和，双方亦曾经就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展开协商。2009年4月28号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对台湾卫生署长叶金川发出了邀请，邀请函是台湾在中华台北的名义下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当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直到2016年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情况就开始转变。2016年5月20号蔡英文就职，三日之后就要举行世界卫生大会。蔡英文政府在就职日当日，亦即是世卫大会报名截止日的同一日，收到陈冯富珍发出来的邀请函，不过上面就加注了过去没有出现过的字句，这个就是这个机会令到我们再次想到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接受联合国2758号决议及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的指引。 聯合國2758號決議及世界衛生大會 25.1 號決議指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在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蔡英文政府上任之後，中國堅持以一中原則以及九二共識作為兩岸交往的政治前提，這個前提並沒有被蔡英文接受。北京當局中斷與台灣的官方往來，台灣亦自2017年之後未曾獲邀參加世界衛生大會。截至到今年5月14日為止，已經向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提案的有14個與台灣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包括尼加拉瓜、聖盧西亞、斯威士蘭、馬超爾群島、貝里斯、海地、帕勞、聖克里斯多夫、魯魯、圖瓦魯、巴拉圭、洪都拉斯、危地馬拉以及聖文森特及格林納丁斯。中國政府批評說，這種涉台提案做法的目的是在於嚴重干擾大會進程，破壞國際抗疫合作，中國及國際社會對此堅決反對。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定於5月18至19日以虛擬的方式舉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大會議程只是聚焦於疫情的討論及執行委員會委員的選舉。世界衛生組織說，可能今年稍後恢復大會完成其他未討論的議程。以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和李日華在華盛頓的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第73屆年度大會即將在嚟緊嘅禮拜一5月18號以視像形式召開，但係台灣遲遲到去琴日星期五5月15號都尚未接獲邀請信，代表今年要以觀察員重返世衛大會嘅希望可能會因為中國嘅政治阻撓而連續第三年落空。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喺台北嘅報導。
因為拒絕向一中原則低頭，台灣參與WHO 的路途困難重重，但是台灣衛生部長陳時中在15號上午在出席民間團體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所舉辦的國際記者會上面表示，台灣不會接受一中，因為台灣並沒有辦法接受本來就不存在的事。他又說，台灣每一年參加 WHA 都很困難，但是因為參與具有重要的健康意義，所以台灣會持續努力到最後一刻，並且透過這樣的爭取的過程，提高台灣價值的國際能見度，令到世界看到霸權國家的不對，並且彰顯世界公義的重要性。針對台灣友邦斯威士蘭和尼加拉瓜等國今年將會向 WHO 提交邀請台灣作為觀察員參加世衛大會的提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星期四，就是5月14日下午的例行記者會已經表達中國堅決反對的立場。趙立堅引述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和世衛大會25-1號決議，重申台灣參加世衛大會必須建立在一中原則的基礎之下。他否認台灣有所謂的國際防疫缺口的問題，而且世衛大會連續多年否決涉台提案，代表國際社會堅守一中原則的普遍共識。他更加指控類似涉台提案目的在於干擾大會的進程，破壞國際防疫的合作。但是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理事長蔡明憲提出反駁，他說2758號決議文只是說明中國取代蔣介石政權在聯合國的中國的席次，只是解決了中國的代表權，並未認可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或者北京政府可以代表台灣人民，因此台灣在世衛的代表權一直懸而未決。他又說一中原則毫無道理，台灣人民無法接受。台灣聯合國協進會、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和台灣人公共事務會等單位更進一步發表五點共同聲明，包括第一，強烈支持台灣參與 WHO、WHA 大會和所有相關醫療專業和技術的會議，分別第二是由高達 84% 和 87% 的台灣民意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和世衛組織，第三，台灣自從1996年以來已經累計捐獻超過60億美元給世界各國作為醫療、防疫和人道救援之用，而且至今已經捐出了數千萬口罩給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的國家使用。第四，就是中國錯誤解讀聯合國1971年所造成的2758號的決議文，阻撓台灣參與 WHO 和其他的組織。 第五就是80%以上的台湾民意反对中国所统治，绝大多数人民台湾的人民希望维持自由民主的体制，并且透过推动宪政的运动使到台湾成为正常化的国家。台湾若然能够加入 WHO， 陈时中说台湾就会做出很多的实质性的贡献，譬如台湾的健保系统的健全度和涵盖率居全世界之冠，可以提供给其他国家参考。其次就是台湾位于亚太地区频繁的交通枢纽的地位，虽然带有传染病散播的高风险，但是因为它的成功的边境检疫的经验，境内坚强的防疫体系和文化的素养，都使到它能够在区域联防和传染病源信息的提供上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再者，台湾的医疗技术和实力，以及目前正是推动的长照制度，为老年人提供社会照顾，亦都能够和世界其他国家交换经验，互相学习。外交部次长谢武朝亦都在会上面表示，参与 WHO 是台湾人民的权利，不应该看中国的面色。他呼吁 WHO 摒除政治的考量，维持中立和专业，来到发挥他为全人类谋求健康福祉的宗旨。因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上面成绩斐然，台湾今年获得很多国际人士的公开支持，除了白宫、美国国会、国务院等都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 WHO 和 WHA 之外，根据协进会的统计，已经有大约70位全球政要和国会议员发表挺台的声明和影片，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等、美国参议员努比奥等人。星期五的国际记者会上面，协进会亦都发布更多各国国会议员的挺台的影片，日本众议员古屋圭司、日本自民党参议院议员有川智子、众议员岸信夫、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新闻文化部长松原一树等人，都异口同声透过视讯表达对台湾捐赠200万片口罩和50000件隔离衣之感谢。除了希望强化和台湾在防疫上面合作，亦都表达了对台湾参与今年 WHA 的支持。来自波兰的欧洲议会议员 Fotaga 在挺台影片之中，直指 WHO 将台湾排除在外面是违反2000万台湾人的人权，亦都是不智之举，无端抹杀台湾可以为全球公卫所带来的贡献。他特别表明对台湾全方位参与 WHO 的支持。美国众议员约霍在挺台影片之中，除了赞誉台美两国在防疫医药上面的伙伴关系之外，更进一步指出美国已经在参众两院推动两项的法案，以具体的行动协助台湾重返 WHA。 虽然今年来自国际对台湾重返 WHA 的支持声浪是历史上的新高，但是很遗憾地，这些口头的支持都尚未化成具体的票决支持力。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国际的支持声浪是好的开始，虽然今年重返 WHA 受限于中国的压力，仍然可能受挫，令到台湾失了面子，但是台湾下一个阶段仍然要争取各国来到支持台湾在没有名分之下实质的参与，譬如 WHO 相关的活动、专家会议等，来赢回女子。他说，从这次的国际舆论之中看到各国国会议员对台湾的支持普遍高于行政部门，因此未来立法院可以打铁趁热，更加积极地在 WHO 议题上面争取各国的国会党团的支持，以进一步影响各国的行政部门采取更为有台的行动。台湾在前总统马英九主政之下，因为表态支持九二共识和签有两岸两解，使到台湾在2017年前能够连续8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A， 但是主张台湾主体性的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这项礼遇资格就是因为两岸两解之缺乏而各言中断。罗志政又表示，假若台湾仍然循此一两岸两解模式来到参与 WHA， 就永远落入中国的游戏规则，这些对台湾不见得有利。他认为 台灣應該跳脫窩寇的朝，贏更多國際社會的支持，來到改變中國的霸權的做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灣的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5月20日就職典禮即將舉行，和中共兩會進入最後的倒數時，解放軍在5月14日起在渤海舉行長達兩個半月的實彈演習，並傳出將會無疑奪取由台灣控制的東沙島，美國太平洋艦隊派出渤克級驅逐艦密克坎貝爾號穿越台灣海峽，P8A 海神反潛巡邏機亦都現蹤海南島。就在台海山雨欲来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美中关系一刀两断，美中是否能够在台海南中国海全面摊牌擦枪走火呢，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范东玲在华盛。
根据中国海事局的公告说，中国解放军将会从5月14号零时开始，一直到7月31号在渤海湾进行长达两个半月的实弹演习。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渤海实弹演习的地点和时间都颇不寻常。第一是位置靠近海岸线，地点选的是在大连到葫芦岛之间。第二就是时间长达两个半月。根据了解，今次不单止是演习，解放军可能还测试新装备，因为航母舰是大连造船厂负责，葫芦岛造船厂就是中共专门制造核潜艇的地方，所以这次主要估计是要测试核潜艇和航空母舰，甚至可能要发射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因为演习的话打几枚就结束，冇可能拖到两个半月。另外地点靠近内海，靠近海岸线，显示解放军不想搞到外海，因为要对新装备进行保密。姚成说，中国刻意选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实弹演习，的确有对蔡英文520连任就职演说进行恐吓威胁的用意。但是这些装备包括航母舰、核潜艇、巨浪导弹，不是针对台湾，打台湾不用用这些武器，这个是要威胁美国。而美军亦马上作出相应的动作，不单止美国太平洋舰队立即派出渤克级神盾驱逐舰密克坎贝尔号穿越台湾海峡示警，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亦随后抵达海南岛附近侦察，不排除就是为了跟踪解放军核潜艇的动向。这个已经是美国战舰今年第六次穿越台湾海峡。美军军机巡弋台海周边从4月中以来更加是日益密集频繁，已经不下20次，而且包括 B1B 超音速战略轰炸机等新型的战机在内。针对美军机舰在台海附近频频亮相，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梅福兴说，美军战备之前受到疫情影响，解放军借这个机会频繁在亚太地区展示军力，并且配合大肆宣传，营造美国衰败中国兴盛的对比，企图瓦解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威信以及各国对美军的信赖。而美军有关行动最主要的目的，第一就是在区域之间亮出它的真本事，显示美国被疫情困扰期间可以应急的方法和战略选项还是很多，而且富有弹性。第二就是警告中共的野心。第三就是警醒亚太盟邦哪个才是真正的老大哥，藉此维持西太平洋的战略平衡和板块稳定。曾经在中国南海舰队服役的姚成认为，美军军舰穿越台湾海峡是行动上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但其实美军不想被锁定在台海，而希望将战场拉到南中国海。美军一直都是将主要的作战战场选在南中国海，因为当地的区域很大，海的深度亦够，适合大型武器装备和潜艇在当地活动。美中之间如果必有一战的话，中共希望在台湾海峡打，因为在台湾海峡中共的岸置兵力较强，美军的战舰军机过来比较危险。总括来讲，美军希望在南中国海打，但是中共就想在台湾海峡打仗。而此外，日本共同社披露，解放军计划8月份在东沙岛举行夺岛演习。有专家认为，这个除了明显针对台湾之外，亦有意为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作准备。对此，姚成的分析是， 東沙島在台灣和海南島之間靠近香港，從戰略位置來講，東沙島是西太平洋進入南中國海的咽喉，非常重要。但要說解放軍去奪取這個島有些匪夷所思，因為島上台灣沒有駐軍，但是解放軍一直對東沙虎視眈眈，解放軍要在島上填海造島設立軍事基地，這個就不得了了，因為以後美軍從西太平洋進入南中國海要面臨的威脅太大，甚至超過解放軍在南沙的軍事基地。姚成又說中共在南中國海登陸的演習不是針對東沙島，而是針對越南，因為今年4月20日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在聯合國會議上提出要求越南撤出軍隊和裝備。越南在南中國海佔了29個島礁，現在看中國在南中國海這一塊舉行登陸演習，它登陸的是小島嶼而不是一個大島。如果中共將來對台灣動手，它的演習會選在福建的平潭島，因為平潭島比較大，和台灣地形有些相似。但是解放軍登陸島礁是針對越南，因為中共現在打不到台灣，中共軍方已經公開承認現在不是打台灣的時候，如果要在軍事上有所作為的話，就要奪取越南的島礁。所以姚成認為中共這一次在南中國海的登陸演習是準備對越南佔領的29個島礁動手。至於中共會不會在520派遼寧艦、山東艦或者是轟六、歼十等的軍機繞台，甚至在台海試射導彈，梅復興認為要問的問題是北京有什麼政治目的需要通過這些手段達成。現在出牌權在北京手上，美國沒有必要增調兵力到台海展示軍威，除非應對中共對台灣過度挑釁的行為，就好像1996年的台海危機。梅復興又說過去解放軍鄭重對台宣示的做法亦不是沒有做過，回顧1954年、1955年、1958、1995、1996年都曾經以激烈暴力的手段宣示過兩岸關係零和本質，意圖消滅中華民國主權，全部都已經顯示過，很難想像做些什麼更新的做法。從前面準備戰爭到有限戰爭要跨過的門檻不是沒可能，這些做法現階段對中共來講並沒有好處。梅復興又研判說解放軍可能在疫情緩和之後才會出重手震懾台灣當局，就好像《超限戰》這本書的作者解放軍退役少將喬良所說的，直至向全世界宣示所謂的真理就是台灣在大炮射程之內。但是解放軍怎樣去做就能夠比近年來對台的威脅更加激進呢？梅復興認為有可能是佔領外島或者是實彈攻擊，但他亦提醒這些動作都有很大的潛在風險，可能導致美中關係升級的危機，除非真的要準備玩到底，否則如果只是為了宣示或者出一口氣的話，這樣做的後果恐怕是值得商榷。姚成就是從北京內部的情況分析說，習近平現在在政治上、經濟上、外交上處處被動，真的沒有挽回局勢的能力，現在只有在軍事上能夠做到一點，正好有台灣問題、有南沙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中共在防疫過程當中其他產業都已經停工，但是軍工企業並沒有停。習近平這麼長時間一直對軍工企業特別關注，例如說一個月前中央電視台特別播報採訪軍工企業的老總，而另外習近平日前到陝西的視察亦是看軍工企業，他現在只有在軍事上可以做一些事，其他方面就完全做不到，他就想在軍事上有所作為，看看可不可以挽回他的面子，顯示他的存在。而兩會前夕中共政壇連爆震撼彈，其中同軍事有關的一個焦點就是遼寧艦和歼十的研制總指揮胡文明傳出因為嚴重違法違紀而被查落馬。對此姚成說，解放軍其實是黨衛軍，不是國防軍，他是維護一黨專制的軍隊，他以前講過五句說話，就是政治合格放在第一位，然後才是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這樣的排序解放軍是對內，對外不能夠打仗的，腐敗是一個原因。再有一個就是領導人上台要清洗前任在軍隊的代理人，鄧小平上來清理毛澤東的人，然後江澤民上來之後清理鄧小平的代理人，清洗楊家軍。胡錦濤對軍隊並不深入，但是習近平上來之後就清理了江澤民在軍隊的代理人。習近平在軍隊捉了上百個將軍，有七個上將，現在軍隊的高級軍官他們不站隊了，他們太過清楚了，如果今天站在習近平的隊的話，下面如果再上來一個領導人清理習近平的人， 咁所以佢哋都喺度观望。咁之前高级军官对中纪委拘捕啲人咧系感到不满，就鼓励老兵包围中纪委，老兵都系部队开车送入去嘅，一夜之间20,000人入京。军队同习近平其实并唔系心贴心，边个唔听佢话，佢就捉边个。解放军高级军官都系花钱买嘅，边个人同徐才厚、郭柏雄冇关系咧？想捉边个就捉边个，士兵更加系咁。绝大部分嘅独生子女，咁因此逃兵就好多。中共嘅士兵根本就唔想打仗。佢之前就曾经讲过话，解放军内部问题严重，根本冇能力攻台。姚胜强调，抗共保台，攻心为上。咁假如解放军嘅官兵真系登上台湾岛，睇到咁嘅标语，就系话欢迎你哋嚟到自由民主嘅地方，会发生啲咩事情呢？大家用脚后跟都能够谂到啦，放低武器投奔自由，将会系大多数解放军官兵嘅选择。姚成亦寄望中国国内外嘅反共力量共同努力，告诫解放军官兵唔好做党卫军，并且呼吁西方国家制定有关嘅政策瓦解中共，先至系上上之策。至于美中两国是否真系会喺520摊牌呢？梅复兴认为关键仲系蔡英文嘅520连任就职演说是否会过度刺激北京，因为今年刚好又碰上中共因为疫情将两会延后到5月底，届时北京必然对台湾作出一些警示性的动作，研判习近平可能会结合强硬性的谈话对台湾文攻武吓，这的确都有可能。但目前一般的研判就是蔡英文会利用520连任就职演说对北京发出缓和性的信息，而不是更加地去刺激北京。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范东龄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报道。停摆了几个月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出现最新的进展，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5月14号无异议通过这一部涉及到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权问题的法案。法案接着下来将会等待众议院再次进行表决。由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所发起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除了呼吁美国政府就涉及到中国新疆问题加大针对北京的施压力度之外，还敦促美国政府考虑对相关实施人权侵害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并禁止向新疆的中国国营企业出售美国产品和服务。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有系统而且持续地试图消灭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穆斯林族群的民族和文化认同，这个是非常惊人的。同时身为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卢比奥议员在声明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我们拒绝采取行动，那将会成为人性的污点。在当下两极分裂的华盛顿政治气氛中，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获得到共和和民主两党议员的普遍赞扬。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李斯在法案通过之后发表声明称，参议院今日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这个是追究中国共产党在新疆严重侵犯人权的责任的重要一步。中国将至少100万的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非法关押在监狱里面，这个是应该谴责的，亦都是不可以原谅的。李斯参议员是这样说。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赖德斯在声明中表示，这一项法案的通过象征着美国不会对维吾尔穆斯林持续被北京独裁政权非法监禁、监视，甚至是被逼入劳动营的做法袖手旁观。这一项为了维吾尔人和其他遭受中国严重侵犯人权以及可能的反人类罪的人伸张正义的法案早就应该颁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48年总统大选前，辉格党推举了四位人选，他们分别是扎卡里·泰勒将军、亨利·克莱参议员、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 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克莱参议员当时已经70高龄，他知道要想入主白宫，这个是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所以竭尽全力争取辉格党领袖的支持。但是辉格党人并没有鼎力支持克莱，他们觉得战斗英雄泰勒将军的胜算更大。泰勒将军63岁，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他一生将近40年都在西部打印第安人，担任哨站指挥官。一部分政界人物觉得泰勒并没有具备总统的质素，但是泰勒的支持者全力以赴推动他的提名，将他讲成是击败民主党候选人的唯一人选。大会第一轮表决结果，泰勒得到大部分选票，但是没获得所需要的多数。到第四轮投票的时候，韦伯斯特的所有支持者和克莱的一部分支持者都将选票投给泰勒，使泰勒赢得到提名。同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密西根州参议员刘易斯卡斯，很多美国人对这两位候选人都不满意。刘易斯卡斯主张只要大家同意接受，速奴亦没什么不好，而泰勒本人就是奴隶主。我和我的一批人因此决定另立门户，称为自由土地党，因为他们主张自由定居者应该免费获得土地，同时反对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推广。自由土地党领袖召集所有支持这个理念的人在纽约布法罗开会，结果有10000人出席。与会代表用了两日的时间讨论速奴问题，推举总统候选人，并制定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政治纲领宣称，奴隶制度不是国家而是各州的体制，国会无权允许西部新增土地上实行速奴的政策，并以此促进奴隶制的进一步推广。自由土地党的政治纲领还宣布，在速奴问题上一定要坚决，不能够给更多的奴隶州，给更多的奴隶地域出现，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够对速奴问题上做出丝毫妥协。与会代表随后投票表决，推举前总统范布伦为自由土地党的总统候选人。1848年11月7号，美国举行总统大选。这个亦是全美各地第一次在同一日举行大选。普选和选举人票的计票结果显示，胜利者都是扎卡里·泰勒。泰勒当选为美国第12位总统。大选结束几星期后，泰勒尚未就职前，国会开始讨论在墨西哥战争中新增土地上建立地方政府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地区的问题尤其紧迫，因为加利福尼亚刚刚发现金矿，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安家落户，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需要政府的保护。但是速奴的争议使国会举步维艰，南方人希望将奴隶带到新增土地上去，但是北方人极力反对，而同时根据法律，北方各州必须将逃亡奴隶遣送给他们的奴隶主，但是北方很少有人遵守这项法律。南方人希望能够制定一项更加便于执行的新法。在上述问题上，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国会众议院又反对速奴的自由土地党人控制，国会参议院则是支持速奴的南方人的掌握之中，参众两院几乎很难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共识。1849年1月，一位国会议员建议在哥伦比亚特区限制并逐步消除奴隶制度。 根据议案，凡是特定日期以后出生的奴隶，一律可以成为自由人。议案允许联邦政府出钱收购奴隶，然后俾佢哋自由。议案在国会遭到强烈反对。修改后的议案只要求关闭哥伦比亚特区一切出售和购买奴隶的场所。即使是这样，来自南方的国会议员仍是对这项议案十分不满。他们组织了一个代表南部各州的委员会。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说，委员会应该撰写宣言，展明南方立场。委员会成员表示同意，卡尔霍恩是这份宣言的主要作者。这份南方宣言力数北方罪状，宣言说南方面临很多危险，不用几耐非奴隶州就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跟住宪法就会被修正，所有奴隶都会获得自由。宣言说这种情况将会引起南北双方的敌对和战争。宣言号召南方人团结一致，坚定反对北方的立场。国会南方议员带着这种决心，竭尽全力在新领土上实现蓄奴的合法化，并有效阻止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建立地方政府的提案。1849年3月4日国会休会时，在新增领土上设立地方政府的问题毫无进展。扎卡里泰勒同一日宣誓就职。泰勒认为，比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成为美国的州，要比在当地建立地方政府更容易做得到。泰勒本人虽然是奴隶主，但是他认为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应该成为自由州。1850年前后，有关蓄奴问题的大辩论在美国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加入反对蓄奴的运动，即使是南方一些不希望结束蓄奴的人亦反对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推广。南方很多人觉得宪法赋予美国15个州的平等权利受到质疑，废奴主义者使价值16亿美元的奴隶财产受到威胁。南方人觉得反对蓄奴的成功就意味着他们信仰的全盘毁灭。大家都希望泰勒总统能够促使南方和北方团结起来，但是泰勒向国会的表态丝毫没有显示出人民所希望的这一种领导风范。泰勒要求国会立即给予加利福尼亚的编制，他对国会说，加利福尼亚领导人编写了州宪法禁止蓄奴，得到来自南方和北方定居者的一致支持。泰勒仲对国会说，新墨西哥居民冇几耐亦会申请成为一个州。他表示，新墨西哥是否允许蓄奴，最好由当地人自己决定。泰勒的反对者说，这些提案是泰勒的无为计划。泰勒总统确实冇明确的政策，如果支持在新领地上禁止蓄奴，就会引起南方各州的激烈反抗。而同时他又不能够支持奴隶制度向新领地的推广，因为这样无疑会引起北方人的愤怒。泰勒努力保持中立，他希望蓄奴问题的争议会自然消失，结果事与愿违，南方和北方在蓄奴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吃中午饭，但他发现李华今天心情很差， 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glum 以及 charm。
Hey, Li Hua, you haven't eaten any of your food. Why are you so glum?
如果你讲嘅 glum 系冇心机咁解，咁冇错，我呢几日心情真系好差。
Yes, glum, G-L-U-M means sad. So, what's wrong?
唉，我上个星期去面试，本来以为嗰间公司肯定会请我噶啦，结果佢哋拣咗第二个，搞到我呢两日一啲胃口都冇啊！诶 ，glum。是不是要来形容我现在的情形的?
Yes, but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 didn't get the job. We use the word glum when we are sad and disappointed about something, but not something extremely serious, such as a death in the family.
我知了, glum 是要来形容情绪低落或者是失望, 但是如果是特别严重的事, 就不能够用 glum。 唉,这两天真的很心烦,连个天都不帮我,是这么落雨。
Don't worry, this will all pass eventually. Everybody gets glum at times.
你呢, Larry, 有什么事会令到你心烦意乱的?
Well, rainy days can definitely have an effect on me. But I'd have to say that beating the gloomines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makes me feel glum.
想要心情好,没那么容易。有人吃东西就会觉得好点,但是食物对我来说没用的。
Well, a lot of times people resort to things or people they can count on when they're glum. For instance, I take a walk and listen to my favorite music, but I do this on my own. Others prefer to confide in friends and family.
我多数会同朋友讲下，或者系睇电视转移一下注意力。不过你话出去行下或者听下音乐都唔错，仲可以做下运动添。
That's true. I never thought of that. Maybe I should run and listen to music the next time I'm glum.
只要令心情好就得啦。同你倾完，我觉得好好多，胃口都好埋。诶，啲餸都冻咗啦，我叫佢哋帮我热翻佢下。Excuse me, do you mind heating this up for me? Thanks.我以前听过人讲 ，Why so glum, chump?就是问人为什么看起来心情不是挺好的意思啦。
Oh yes, we use that when we were asking a friend, hey, what's wrong? Chum means friend or buddy, especially when one male is speaking to another male. It's very informal.
哦，一般是男仔讲的。Chum 就是男仔兄弟的意思。
We say it this way because it rhymes, and it's intended to cheer people up.
Why so glum, chum? 的确是押韵哦。你知唔知啊 ，Larry？ 我真系好中意呢次建成嗰份工噶，事先准备咗几个钟头啊。
So tell me what went wrong. Maybe if we talk about it, you won't be so glum.
我当时好紧张啊，可能系讲得太多啦。我好准时到，仲带埋自己嘅简历同埋推荐信。而家谂起嚟，可能我系表现得太过紧张嗰份工啦。
Were you friendly with the people who were interviewing you? Were you all chummy with them?
我同佢哋好客气噶。诶，你讲嘅 chummy 系咪同佢哋拉近嘅意思啊
？Yes, it depends. Some interviewers like that, and others don't. A lot of it can depend on personality.
咁 Larry， 我哋一齐食晏昼饭，你同我开解我嘅心情，咁我哋两个算唔算系 acting chummy？
Good question. Since we are already friends, our friendliness comes naturally. Being chummy is somewhat artificial because it's between two people who don't know each other that well. So we're not being chummy.
所以话 chummy 系指本来唔熟嘅人，好似显得关系好好，用嚟喺我哋呢一种老朋友身上就唔适合啦。
That's right. So did you act chummy with the interviewer?
如果咁讲，我同面试嘅人仲真系冇 acting chummy， 我冇好似老朋友咁样将自己嘅事话俾佢听。Actually, he looked quite glum.
It's a good thing you didn't say why so glum, chum.I don't think that would have helped you get the job.
冇错，你真系犀利啦 ，Larry。俾你咁一讲，我嘅胃口马上就好翻啦。真系好好咁多谢你。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glum 系指情绪低落，而另一个咧就系 chum 系指好朋友。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